很多的教会啊，都会在今日来庆祝丰收节啊 ，Harvest Festival 哈、啊。因为在美国，在10月31号啊，就是一个啊，我们都晓得是一个叫做 Halloween 哈、啊，万圣节的一个的啊这样的一个节日啊。我相信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地方，他们布置到很多这些让我们很惧怕的一些的装饰的一些的的东西哈。其实这个 Halloween 万圣节起先的时候，起初的时候的原意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景象啊。这个 Halloween 万圣节起初的时候是在天主教啊，他们纪念他们已经过世的圣人啊，他们天主教有一些人被封为圣人，所以他们在这个节日的里面啊，特别去纪念这些已经离世的圣人，所以啊 ，Halloween 其实叫做 All Saints Day， 忘了 exactly 是怎么说了，所以后来就改成是一个 Halloween 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节日，但是时间过了，慢慢就把这个节日变成是一个敬拜，可以说是死人的这样一个节日，甚至说是高举了这个魔鬼这样的一种的节日啊。所以呢教会一般基督教会呢就不愿意参与这样的一种的错误的一种与我们信仰有抵触的一些的节日啊。所以刚好在十月份也是一个丰收的一个的纪念的一个的日子，所以有很多的地方都会有一些的庆祝啊。所以呢不少的基督教会就会选在十月最后这个星期来有这样一个的纪念一个的庆祝丰收的一个日子特别呢就在教会里面举行一些的像我们楼下小孩子他们有 carnival 哈让他们有一些的游戏啊，有一些的活动啊，让他们可以在当中来领取一些的糖果啊，就帮助他们，让他们不要以为只有在10月31日啊，要跟哪些的其他的小孩子出去外面去做这些的与我们信仰有相违背的一些的活动啊，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的的庆祝啊，来帮助小孩子们来认识到什么是基督徒应该去庆祝的，去参与的啊，有哪一些是基督徒不应该参与的啊，不应该去参与在其中的一些的节日啊。所以今天我们楼下有很多小朋友，他们有很多好玩的游戏，还有糖果各方面的东西，让他们可以同样的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的时刻啊。因为今天是丰收节，所以呢我就想也跟大家来讲一讲节日这样的一个的话题啊，究竟节日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啊。可能我们平常我们不会太多想到哈，守一些的节日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哈，但是当我们想到节日的时候哈，可能我们对这个节日的背后的意义哈，可能并不花时间去探讨哈，过了就过了哈。那其实呢节日对于每一个的民族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样的事情。节日是每一个民族里面的文化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生活习惯都有着非常紧密的一种的关系。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悠长传流下去，很多时候都与他的节日有关一个有很丰富浓厚节日的一个的民族他们会传流很久 相对的啊，一个没有什么节日的，不会庆祝，还是说这些节日没有意义的啊，这些的民族，可能很快他们就不再在这个世上存留了啊。节日不单只是单单带给人一些欢乐的啊一个的庆祝而已，节日背后是有一定特定的意义。这些意义是让那些守节的人透过这个节日能够把一些的关系建立起来，兼顾了整个的民族，还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感情，甚至是团结了整个民族的关系。所以节日不要轻看它，不要以为哎呀，每一年都有这些节日，过了就过了，有就有了啊。其实如果我们愿意去探讨一下，留意一下，就是每一个节日的背后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的意义在当中。如果我们晓得这些意义，能够参与其中的话，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帮助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可能会来得更丰富更好啊。所以呢，今天我特别跟大家来讲节日啊，与我们的生活之间有什么的关系啊。节日让我先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很多的节日啊，最近过了一个比较大的节日是中秋节，是不是啊？中秋节相信是我们中国人不会怎么说呢，不会不知道的一个节日啊。中秋节其实这个节日在中国已经是有非常流长远古的啊，一个的历史源头啊，一个古老的节日啊。在古代，皇帝会在夏天的时候会祭日，拜祭太阳啊，在秋天的时候，秋季的时候，他们会去拜月亮啊。所以中秋节一个的观念，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的里面已经悠长很久了啊。当然起初的时候是与宗教有关系的啊，就是一些敬拜的一些的背后的一些的理由啊。但是我们知道节日的发展不会是单一的一个意义的，节日的流行过来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改变啊，时代的改变啊，节日本来的意义也随着这个时间来改变，变成了另一种，还是说赋予更深一层的意义在当中啊。这些意义才能够适合那个时代的人啊，让这个节日更有意思的这样去走下去。所以用中秋节来做一个比喻的话，来做一个例子的话，中秋节我说最初的时候可能是与宗教有关，所以呢有很多的故事，我相信我们都稍微熟悉的一些的故事。中秋节我们会想到什么？月亮上有谁？嫦娥奔月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去看的时候呢，我会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romantic 的一个的神话故事，是不是啊？是一个让人在当中会，当然啊也很悲惨的一个的故事啊。那中秋节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说这些的神话故事里面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啊，嫦娥奔月。那后来又另外一个的神话故事出现了，月亮还有什么人在当中？吴刚砍树的一个的神话故事啊。不断不断在朝代改变的时候，这些的故事就不断在哪里增添一些的意义在当中。那后来中秋节为什么我们吃月饼，有没有故事？什么故事啊？忘记了。中秋节为什么吃月饼啊？在元朝的时候啊，那个我们中国就不愿意被他统治的时候，有哪一个人要起义推翻？姓朱的啊，朱元璋，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读？我的国语不行。 然后呢他有起义的时候，他就把一些的 you know, 传达信息就放在一些 的糕饼的里面啊，来传达要什么时候起义。后来慢慢慢慢就把这样的一个的吃月饼这样的一个的习惯就传留下来。所以我们发现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不同的故事赋予哪一个节日，让这个节日更丰富起来。那我们说到了现在，我们再不会讲嫦娥啦、吴刚啊、起义啊这些的无论是历史还是神话故事。但是当我们想到中秋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月圆代表着什么？团圆，对不对？团圆成为中秋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赋予它一个意义。看见这个月亮的时候，让我们想起团圆，就想起与亲人相聚啊。特别有很多越来越多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去了别的地方。我们说这些游子出外的时候，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哎呀，想故乡了哈。所以呢，中秋节这样一个节日，不单只是一个庆祝欢乐，也一样人把这些的关系连接起来，啊，让人的情感有一个抒发的地方，让透过这个节日，我们好像就参与在其中啊。现在当然了，我们到中秋啊，我们就吃月饼也好，与家人来相聚也好，我们现在很方便的打个电话、看看视频都可以。但是在古代，可能就透过节日，把这样的一种的感情连上在当中。所以节日是一种让人的内心有一个可以去投入，可以来去抒发里面的感情的这样一种的事情。当一个人守一个的节日的时候，如果知道背后的意义，然后参与这个过这个节日的时候，能够投入，按照这个的赋予的意义，能够来去身历其中，相信这个的节日带给我们生活就有很多不同的改变。在以色列的众多的节日的当中，有一个节日跟丰收节是很接近的，很相似啊，不能够说完全一样，但是很相似。这个节日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利未记里面所讲到的一个的收藏节与祝棚节。刚才经文我们读了，我们就不再读了，我们把那个经文打出来好不好？利未记的23章，利未记23章刚才读过的经文，利未记啊，有，刚才有啊。那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利未记记载这一段的节日。如果当然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能够去看很多的经文啊，如果我们晓得在利未记23章整章圣经里面都是记载不同的节期，以色列人犹太人不同的节期，在犹太人的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他们看为是必须要去守的、必须要去过的节日啊。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透过这个逾越节的事情啊，给他们作为一个这样的带领啊。然后第二个是七七节，又称为五旬节啊。那这个五旬节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讲哈。然后第三个节日就是这个祝棚节啊，也称为收藏节。好，这个节日犹太人讲三个节日呢，可以称为是一个对于他们所有的犹太人讲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无论去到什么地方，他们都愿意来遵守过这三个节日。啊，当然有机会的人就会回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啊，但是漂流在外的就没有机会去到耶路撒冷，但是在他居住的地方还是仍然愿意去守这个节日。 那我们来看这三个节当中，这个祝棚节，究竟这个祝棚节在当中要带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信息，还是说从当中我们能够感受这个节日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讲到解释的节日的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写的？是以色列人已经进到迦南，在哪里过他们那个自取应许之地的地方，那个迦南的时候，在里面才有这些的要求吗？我们知道不是，这个所有这些节日都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们仍然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就给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解释了节期。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有这些节期，所有这些要求，去到迦南里面的生活的各样的要求，其实还没出现的，这个节期还没出现的，神先把这个的要求，这个宣告给了他们，告诉他们你们要守这样一个节期，特别是收藏节啊，祝棚节，这些他们当时是没有的。收藏什么？收藏是当他们秋天来收割所有的农产物的时候啊，要把所有这些收藏起来，然后有一个庆祝的一个的庆典。当时他们是在旷野，什么都没有，他们每天吃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玛瑙，他们没有这些的农产品的。所以当他们去到这一个的迦南之后，这个节日才真正真正有意义的。那我们说为什么神要那么早就给他们？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我不晓得 exactly 是哪一年这个摩西写这个律法给他们，但是起码几十年在旷野的里面，这个节日对他们讲是没有意义的，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神要那么早就把这个要求给他们呢？我在想，神那么早给这个要求给他们的时候，是要让他们有这样一个的预备，当他们进到这一个的迦南之后，当他们开始哪里生活之后，第一年开始，第二年，第三年开始，每一年都有那么多的丰收的农产品出现的时候，他们守这个节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内心里面一定很感慨。为什么感慨？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丰富的农产品的收入呢？这些丰富的收藏呢？是因为神在旷野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当你们进去这一个的地方，如果你们遵守耶和华的吩咐，耶和华会怎么样？耶和华会按照时间啊，按照这个的地方的需要，降下春雨秋雨，让所有的地方能够丰富的得到这个的丰收。那我们来看一些一节的圣经，在生命记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生命记的11章，我们从11节开始啊，生命记11章。我们从11节开始啊，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个地呢，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个地。你们若留意听从 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和原文做我哈，必按时降下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十五节最后节 yes 也必使你吃得饱足，使并使田间为你的牲畜长草。这个是当他们还没进到迦南的时候，神给他们的诫命，给他们的吩咐。你们进去，你们如果遵守神的命令、律法、典章要求，过神所喜悦的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得到非常丰富的这一个的的结果啊！神按时降下春雨秋雨，让所有的地土能够长出丰富的农产品。所以当他们进到迦南之后，他们要遵守神这一个的诫命，还是说这个要求，过这个节日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其中一个人，当我们第一年在那里收割所有这些丰盛的农产品的时候，农产物的时候，内心是多惊讶、多雀跃的一个事情，是因为神在老早多少年之前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进来就要做这样一个的事情，收割所有这些东西，然后收藏起来，因为神预先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所以当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是经历神应许的实现。所以他们过这个收藏节的时候，不是单单哇很丰富的产品，乃是他们经历了、体验到神的应许就在眼前，实现在他们的眼前，让他们经历了神的真实，经历了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当他们遵守神的话，他们带来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收藏节的一个的节日，是来纪念神的应许得到实现，让他们可以带着感恩的心来去享用神给他们丰富的一个的供应。所以当他们来守这个节的时候，如果是真正一份来顺从神的一个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定从内心发出感恩，一定是带着这样一个兴奋的心情来去看到神自的作为就在他们的眼前。今天我们常常都会觉得生活的当中我们体验不到神，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任何特别的好像作为在当中，我们常常没有看见神自的供应在我们当中。其实如果我们细心去从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原来神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样样事情他都有一个他的心意在当中，他都会为我们有所安排。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还是说没有一个 you know 对的一个的 perspective 来去看发生在我们四周围的事情所带来的结果。这个节日就是一个的提醒，这个节日就是提醒了他们，神早早就告诉你们进来之后你们要做这个事情。当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的，原来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安排。收藏节是体验神应许的真实，神的丰富的供应。当他们遵守的时候，感恩神自己的供应，同时也能够享受神自己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个圣经，读这个的利未记二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的事情，在这个的收藏节还是祝棚节 其实是同一个节日，只不过不同的名称。好，为什么不同名称？因为有不同的赋予，不同的意义在背后。好，当我们读到这个的23章关于这个收藏节跟祝棚节这些的描写之前，我们就看见在七月，神在七月这个的月份的里面对他们有很多很多丰富的一个的带领。从七月的头一天开始就要让他们守安息日，然后如果我们看23章，我们就不看了哈，因为时间关系哈，就讲到在七月的十日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叫赎罪日，是要让以色列人们来到神的面前献上一个赎罪的祭，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他们的过犯，让他们知道自己在过去的日子里面犯了什么的错误。所以刚才我们读这些的利未记23章这些经节的时候，我们读到很多的祭，对不对？火祭、素祭，什么很多的祭，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祭。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节日里面，神要让这些的以色列人不单只在那里享受神丰富的供应而已，神要透过献这些的祭来提醒他们，来帮助他们，让他们来去进入究竟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究竟我来到神面前，我是要献感恩的祭呢，还是要献赎罪的祭？因为我们相信在一年的下来，没有一个人真的完全没有违背神的心意，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是圣洁无瑕的一个的人。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们必定有不一样的过犯。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节日的时候，一方面享受神的恩典的丰富供应，同时也让人有一个机会去反省，究竟在过去日子里面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不对的，得罪神得罪人的。透过这个节日，这八天的七天在住的棚里面，第八日的里面，每一天都在哪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与神建立关系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个节日不是在那里单单哇 celebrate 很清楚，乃是人的生命一个在神面前反省的一个时刻。弟兄姐妹，这个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每天的生活在里面匆匆忙忙的，忙忙碌碌的，为着工作，为着生活，为着各样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时间能够闲下来，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的时刻来做反省。因为我们不反省，我们很难去看见自己的问题。多少时候我们不反省我们所遇见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遇见。记不记得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们的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晓得哈，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哈进了迦南之后哈，攻汉了耶利哥城之后，第二个遇见的一个爱城哈，就倒下来了。当他打败仗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神啊，为什么你带我们来到这里，让我们受这样的苦？啊，原来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让我受这样的苦？约书亚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属神的人，他的反应也是这样，何况是你我啊？如果没有一个时间空间让我们反省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事情，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对我，而不是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什么需要值得去反省的一些的时间事情。所以这个收藏节过这个节日的时候，让以色列人有一个反省的一个的机会。收藏节又我们回到刚才利未记哪里23章，好吧，又称为祝棚节。为什么要 有这个节日呢？啊，猪棚节在以色列人的庆祝的里面是这样，啊，虽然他们已经进到这个的迦南这个的地方，他们有可能已经有很好的房子在那里住，但是每一次当要守这个节日的时候，他们就要在房子以外啊支搭一个的帐一个的棚架哈、啊，很简陋的一个地方哈、啊，然后他要在哪里住在哪里七天哈、啊，一个很简陋的一个棚架一个你 know 的一个一个 tent 也不算是用那个木头支搭起来的一个棚哈、啊，然后要住在哪里哈。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他们来纪念当他们离开了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是住在帐幕的里面。当他们守这个猪棚节的时候，要让他们再一次住在一个简陋的棚架的里面，让他们去体验过去先祖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流的40年的生活的环境，以一个有形体的一个的physical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架构，让他们可以住在当中来去体验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旷野40年不单只是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神在旷野让他们住了40年，这40年的当中，如果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哈、啊，读这个生命记这些的摩西五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这40年的里面，以色列人曾经向神发出很多的埋怨，无论是那个水不好，不够甜啊，他们又发埋怨。不管是因为去到哪里没有东西吃，他们向神埋怨啊，很多很多的埋怨啊。在这个40年的当中，神都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神供应他们，让磐石流出水来，让他们可以有哇很甜的水可以来喝。神又从天上降下玛瑙，可以让他们每一天都能够吃饱。所以在旷野住在帐幕的里面40年，神的供应没有一天停止。所以这个猪棚节有一个的很重要的赋予它的意义，就是说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纪念神自的恩典，神的大能怎么样拯救他们，怎么样供应他们，在这样一个非常荒芜的一个 的环境底下满足他们生活的需要，是一个纪念神的恩典大能的一个日子。住在棚里为什么要七天？一天不就够了吗？两天也不是好了吗？为什么要住那么久？七天？因为住一两天你怎么样辛苦你都可以 you know, 咬着牙根都可以过去，但是七天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种的生活。旁边就是这是美好的房子里面啊，有各样家具各样方便的东西，但是不能进去住，要住在外面这个棚里面啊，来七天。我在想的时候，神真的是一个非常明白人的一位的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住在棚里七天来守这个节日？因为以色列人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迦南之后，他们得到迦南那么丰富的生活之后，他们就远离神了。他们不单只是跟随当地的文化宗教拜偶像，拜那些假神，他们更因为进到这个流奶鱼蜜之地，得到那么丰富 的资产的出产，让他们越来越富足了。你知道，一个人得到物质东西越多，并不一定等于他的内心就会越满足。恰恰相反，一个人得到物质东西越多，反而挑起他里面的欲望就越多，贪心就越多。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他们最大的问题不单只是拜偶像，乃是他们的贪婪的心不断不断被影响，被这个丰富的资产影响，他们越来越贪心，越来越贪婪。到一个地步，神差遣先知来去责备他们。其中有一个先知叫什么我一下这个到了口边都忘了，我看一下。亚莫斯，对。有一个先知叫亚莫斯。亚莫斯，如果你读亚莫斯书的话，你会感受得到神对以色列人，无论是犹太支派他们已经分了南北以色列了，南边是犹大，北边是以色列，他们对无论是犹大还是以色列都发出极大的责备，责备他们什么？责备他们的贪婪，责备他们那些的富足的人，因为越拥有越多，他们的贪心越大，连那些穷人最基本的生活的需要他们都抢夺。结果亚莫斯书里面就神的责备临到这些的以色列犹太这些的人，责备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悔改，必定要如此的灭亡。他们被神，他们离弃神，被神丢弃，不是因为单单拜偶像，他们违背了神的心意。神要让他们看顾孤儿寡妇，他们没有看顾那些的客旅寄居的，没有。他们内心的贪婪让他们变得更抢夺有需要的人。住棚姐住在棚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让他们学会了纪念当日在旷野几十年的生活里面，神都丰富供应，没有让他们缺乏，让他们在这个简陋的地方生活七天的时候，让他们重新思考，重新经历，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来体验神如何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神赐给他们富足，不是要让他们更多的去贪婪，神给他们富足是要让他们用这些富足来祝福其他的人。在富足的时候能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是一种可以让自己继续富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再讲一次，在富足的时候能够去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是一个让自己可以继续富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富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满足在一个简朴的生活的里面的时候，这些富足会让我们越来越贪婪，这个贪婪就会把我们与神的关系把它毁了。圣经很清楚说，贪心与拜偶像一样，神不喜悦人拜偶像，神更不喜悦人因为贪心的缘故把神自己的爱放在一旁。朱鹏杰是要让他们重新去经历体会 神给他们的祝福不是要让他们单单是为了自己的满足享受，神给他们的富足是要让他们看顾那些有需要的孤儿寡妇，看顾那些流浪的、寄居的、那些贫穷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前面讲到神要在这个节日的时候要特别不一而再不断的来告诉他们要照顾那些有需要的孤儿寡妇，把你从神来所得的给他们，分享他们的富足，才是真真正正神的心意。所以这个住棚节不是在那里住七天就哦，我 fulfill 了这一个的律法的要求就好了，不是。神的目的是透过这七天住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每一天献这些的祭物的时候，让他们来思考究竟我过去的人生这一年的里面有哪一些我应该感恩的，有哪一些我应该去认罪的，有哪一些我应该改过的，有哪一些我应该重新再来的一个反省的一个时刻。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并没有做到神给他的节日应该有的哪一种真实的过节。我们常常说以色列人很会做生意，很会赚钱，可能是神给他们的祝福，但是神给他们的祝福的目的背后是什么？不是要他们独享这些的恩典，乃是要让他们分出去。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神自己的心意，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被外邦来侵略，整个以色列无论是南北都被掳到外邦，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就被放逐到世界各地，成为一个流浪的一个的民族。为什么？神每一个的节日给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告诉他们神的拯救，神是那么伟大，可以拯救他们脱离捆绑。神给他们丰收是要让他们可以得到丰富，使别人得福，就像神给亚伯罕的祝福一样。但他们却不愿意做的时候，带来的结果就成为世界上流浪最长久的一个民族。我不知道我们读到这些历史的时候给我们什么教训。我们人生只有短短几十年，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去明白所有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些历史的时候，这个历史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面的镜子，来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过我们的日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之后，在过这些节日的时候，耶稣基督赋予一个新的另一层的意义给他们。当以色列人守这个住棚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他们会到当地的一些的池子泉水的地方，他们会从哪里拿一些水出来，好，还是说倒一些水出来，好，象征什么？象征当日在旷野神吩咐磐石出水，他们有丰富的水食物的供应，这个是他们的象征的一个行动。然后他们会点出两只很大的蜡烛作为一个照亮， 这两支蜡烛是代表什么？在旷野的时候，神透过火柱、云柱来带领他们的生活。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庆祝这些节日的时候，他们会做这样的一些的象征性的一些的行动。当时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我们记不记得耶稣讲了一些形容他自己是什么？我是，记不记得？我是什么？活水。我是什么？世界的光。耶稣基督在以色列人的节期的里面，赋予了他们一个新的一种的一层的意义。神赐给人的不是单单物质的哪一种的满足。神说我是活水，活水是表示神自己的化神的灵在人的里面，不单只是给人外在的物质的满足，神更是给人神话语属灵的满足。你要神，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神又透过他在世上成为黑暗者的引导，照亮那些有需要的人。神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也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来让别人看见神自己。所以当我们过这些节日的时候，我们想到背后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去作为一个的反省。作为基督徒，我们享受了神很多丰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成为神使用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有没有成为别人的引领，带他们到神的面前？只是我们来看今天一个非常丰富的国家美国，如果大家要留意的话，差不多每一个的大城市都有很多无家者、流浪的人。在一个非常丰富富足的国家，却有非常非常多的无家者在其中，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足够的住的地方，没有足够的食物？我相信都不是。为什么人会流荡？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不能够一概而论。人的流浪在外，是因为不单只是外在的物质的缺乏，我相信更多是人的内心找不到一个可以让他感到安息的居所，心无定处，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地方让他可以安心的一个的地方。外在的流浪只不过反映了人内心的空虚。人需要什么？需要有一个家可以回。所以今年的题目以从飘荡到回家，我们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的家是什么？讲的家不是一个有形的一个家而已，是一个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归到哪里得到满足的一个地方。耶稣基督说我是活水，我就是哪一个生命的粮，我就是用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满足我们。找不到神，更多的物质只会让我们更贪婪。找不到神，我们不会有一个真正的安息之所。所以当我们过这个丰收节，我们也想一想，哎呀，过去我们蒙了那么多的福分，我在神面前是感恩呢，还是觉得神啊，我还不足够，再给我多一点？还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把我们从神领受的能够成为别人 的祝福。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说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感恩，给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可以过一个丰富的物质上不缺的一种的生活，我们感谢你。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我们肉身我们的物质满足的够，我们的内心里面哪一份的空虚，哪一份的不满足，哪一种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以让我们安心的之所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房子在居住，但是我们的内心是流浪的。求主你帮助我们，透过以色列人过所守的这个的收藏节、祝棚节，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来到你面前，有这样一个反省的一个时刻，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到你的面前，重新再审查我们自己，究竟我们活着是为什么？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过一个舒服的生活，还是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被你所充满所爱，也知道我们可以把你所给我们的爱流露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来透过以色列这些人的节期，再次提醒我们属于神的子民，我们不是单单在外表上有一个称呼，我们更需要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把你给我们的要求心意能够活出来。求主你帮助我们，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